斗大黄金印，天高白玉堂，不读书万卷，怎得半贤良。长篇侠义小说《白眉大侠》续集，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啊，咱们说了东京城内的一些近况。那位说，那秦州府那边是个什么情况呢？东京城里的这些个动静，那秦州那边的泽寇得着信儿没有呢？这您还用问吗？天顺王赵一统和修罗恶道武庭筠早接着信儿了。这东京城和秦州府啊，两边通过飞鸽传书，那随时搭着线儿呢。这所谓的皇上有个什么动静，秦州城内的责任是一清二楚。且说自打天顺王赵一统进了秦州城，那心里甭提有多痛快了。而且跟随自己多年的黄三儿，那现如今化妆改扮在东京城内当了皇上了，哈哈，看来夺回我爹的江山是指日可待呀。这激动之余，赵一统紧紧抓着武庭筠的手腕子，感动得无可无不可。赵一统就说呀，军师能夺回大宋江山，军师乃是首功啊。等着这一切安排齐备，孤王登基坐殿，必然不能忘了军师的好处啊。到那时候，孤要重重加封道爷为护国的大法师，你我君臣同享疆土，共治天下。你看这赵一统，眼见着筹划多年的大业即将成为现实，他心中是激动不已啊，因此当场许诺，日后要给这位军师无上的尊荣。武庭筠闻言淡淡一笑，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，贫道谢过我王。微臣已接到东京来书，言说黄三的天子做的是有模有样，眼下已经把开封府的蒋平、徐良这些个爪牙都已投入死牢，朝中的重臣也以悉数被软禁在府邸之中，只等着我王驾临东京，以受降为名进入皇宫院。而后吧，过三过五，再让那黄三儿以禅让为名行尧舜之事，把这皇位禅让给王家千岁，如此我王登基坐殿，仿效太祖皇帝黄袍加身，自是水到渠成啊。赵一统闻听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，哎呀，军师，我的好大帅，此皆军师大帅之功也，贫道愧不敢当，此乃我王洪福齐天，神灵庇护之故。赵一统听完了又是一阵大笑，可武庭筠说着说着呀，就凑近了赵一统，把话锋一转，压低了声音就说，王家，不过呢，还有一节，我们还需要谨慎斟酌呀。哦，军师，眼下大事已定，还有何事？哎呀，王家，贫道在京城内的细作传来消息， 说是那黄三上位没几天，就把老太师庞吉给投进了刑部大牢。王家，老庞吉可是咱们进入东京城的关键人物，您认为这里边是不是有些个套头呢？
军师，黄三为奉你我之命，他为什么要擅作主张，做出这等事来呢？
王家，贫道也曾传书于他，询问这其中的缘由。黄三儿说嘛，是因为满朝文武，只有老庞吉清楚自个儿的底细，那么为了防止庞吉不经意间泄露天机，只能先委屈委屈他，让他在牢狱之中先躲一躲，等着王驾入主东京城，那么一切无碍之后，再放庞吉出狱也不为迟晚。赵一统眯着个小眼睛皱着眉，左思右想点了点头，
军师，
孤王认为黄三儿此话不无道理呀。哎，此等小事就由他去吧。武廷庸闻听冷笑一声，王驾认为这是小事一段。
军师，
难道其中还另有文章？王驾，这事儿虽然不大，但是呢，却足见黄三儿动了一点小心思。王驾千岁，不可不防啊。赵一统听老道这么一说，似乎吃了一惊。
哦，军师，
您说黄三儿动了心思，这是何意呀？
哎呀，王家，
这不明摆着的吗？这之前他黄三儿不过是山寨上的一个小喽啰，可是到了眼下，今非昔比呀。那名义上是大宋朝廷的皇上，一国之君。王家，这皇位面前要说乖乖让位，孤王今来从未有过呀，咱能说不防着点吗？
哎呀，赵一统听得倒吸一口冷气，心下顿时凉了半截儿。
可是转念想了半晌，又是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
军师所虑也是一理，不过嘛，以本王对黄三的了解，他纵然有这个心也没这个胆儿啊，更何况他若当真胆敢怀有异心，这真皇上不在咱们手中吗？孤王宁可玉石俱焚，放着真天子回去，也不能让这叛徒黄三儿得逞啊。
无量天尊，王驾所言极是，贫道也是这么一说，也好让我王有所提防。此后不多日，秦州城接到东京的官方来书，正是中书令文彦博那奉了皇上之命，要和赵一统商谈招安事宜。书信之中啊，文彦博就交代，可由赵一统等人脚下兵器，而后由朝廷的官兵护送进京。当今天子为是隆重，要在皇宫院内举行招安典礼，如能答应此一条件，即可进京面圣。那还用问吗？赵一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龙椅上那一位是他自己的人呢，他还有个什么可担心的？因此天顺王赵一统命人紧急回书，就说一切听从朝廷的安排，而后火速收拾停当，这一日 便率领群贼离开了秦州府，踏上了去往东京城的道路。出离了秦州，沿着渭水一路向东，直至到了陕西凤翔府。早有朝廷派下的一路军兵在这儿等着接管群贼。赵一统他们当然非常的配合，心里头有底呀，因此乖乖命人把兵刃器械全部上缴，同时呢还得脱下自个儿的赭黄袍，换上了寻常装束。这意思是自个儿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平民百姓，就等着受朝廷招安，而后另作分派。咱们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这一日，天顺王赵一统在修罗恶道武庭筠、武英杰、罗霄、孔亮、玉明和尚这些大小贼头的陪同之下，就来在了东京城外。勒住马头，赵一统抬头观望东京城外高大的城墙，他是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已呀。他在心中默默地祷告：爹，不孝儿赵一统，今日终能夺回属于您老的大位，完成您老人家的夙愿。想着想着，两行热泪滚落面颊。可修罗恶道武庭筠他的想法不同，在他看来呀，只要这皇位一天没到手，你一天没坐在那张龙椅上，那就什么都不算。天知道前边还有哪些个艰难险阻等着自个儿呢，因此这恶道是双眉紧蹙，面沉似水呀，瞪着一双鹰眼，眼神不错的向四外打量。其余的贼呢，虽说跟着赵一统来在了京城，可是内心深处啊，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丝紧张和不安。群贼本能的就觉着，哎呀，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顺当呢，这顺利的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可又眼见着山寨上抓到了真皇帝，那正宗正令的四帝仁宗眼下还压在秦州城呢，而且假皇上也早已被送入皇宫。哎呀，可见这世上的事往往只有你想不到，还真就没有做不到啊。按下群贼怎么胡思乱想暂且不表，咱们再说这一路护送群贼的军兵，眼见着到了城外的禁军大营，领头的这一位将官呀，姓李啊，李将军是朝廷的五品武官。李将军手拿文书，找着禁军大营跟负责接洽的统领一谈，就说呀，受降招安的匪首赵一统以及一万多贼兵皆已护送到京，请求尽快办理一应手续，而后还要赶回凤翔府。书说简短，这一切交接完毕，赵一统等大贼头和手下的喽啰兵就被分别安置，而后原地待命，等候皇帝陛下的召见。哎，时候不大，从城门口就出来一小队骑兵，领头的是个30岁上下的年轻将官，浑身上下顶盔冠甲，往脸上看留着三绺短墨髯，一张黄脸，浓眉阔目，显得十分威严。就见此人打马来在赵一统等人近前，也没搭理这帮人，径自跳下马来，把缰绳交给后边的随从，来在军营之中啊，找那个领头的。俩人就那么比比划划，也不知嘟嘟囔囔说的是什么玩意儿。 武庭筠等人在不远处就这么瞧着，心中十分不悦，心说黄三儿，你小子他妈忘了本了，王家千岁来在东京城，你不亲自迎接也倒罢了，怎么的还真把我们当成前来归乡的草寇了吗？可又一想啊，这京城重地，各种势力盘根错节，指不定黄三这小子呀可能有什么难处，还得一步一步来呀。就见那个黄脸的将官忙活了一阵，而后冲着军营中的其他人点了点头，一摆手走了过来。待来在赵一同等人近前呀，这位将军一拱手，请问哪一位是王家千岁？武庭筠一瞧啊，这还像话，想着单手虚指赵一统，这位便是天顺王。将军怎样称呼啊？这个将官似乎显得颇为谦恭，冲着赵一统一躬扫地啊，王家卑职王坚，奉了陛下旨意前来迎接王家千岁人等进宫面圣，如果没有其他事宜，咱们这就动身，不知王家意下如何？赵一统闻听啊，心中是又忐忑又高兴，当下把胸脯一拔，脑袋也微微往高抬了那么点，想要努力呀，摆出一副帝王之态。啊，王将军有劳了，来呀，给王将军赏银200两。身后的随从一听，赶忙从随身的包裹行囊之中取出一张银票往前一递。赵一统本想着刚到京城是好卖个人情，也显摆一下自个儿的皇家气度，但是呢，他就忘了自个儿的身份了。他赵一统现在是个贼呀，你要朝廷武官当众收受你这钱财，算怎么回事呢？因此这一下把这位王将军吓个不轻，心说收你的钱我还要不要吃饭这家伙了，因此赶忙后退几步，不，多谢王家恩赏，卑职愧不敢受。说着连话也不敢再问了，向身后的军兵一摆手，护送千岁回宫。于是赵一统进入随行而来的大轿，其余人等各自上了马，浩浩荡荡就进了东京城。那么说随赵一统而来的，除了他手下的军师大帅修罗道武庭筠，都还有些什么人呢？您还用问吗？东海碧霞宫而来的八位哪吒罗霄孔亮这一路人马，昆仑山小西天的怒目金刚玉明长老那这一路人马，通神教大使者武英杰及其手下的头目，少华山赤发龙神冯奎章等等各路寨主，林林总总归了包队能有400-500人啊。你想这400-500人马在一队大宋骑兵带领下大摇大摆进了东京城，那动静能小得了吗？东京城内的百姓早都听说了，就说为祸多年的贼匪呀，今儿就要接受朝廷的招安，因此人们都涌出家门来在街头，要看一看这杀人的魔王，这帮绿林的草寇究竟是何模样，他们是不是像戏词里说的那样青面獠牙吃人不吐骨头呢？这群贼之中啊，要说别人还好，可要说起这位赤发龙神冯奎章，你打冷眼一瞧，那就妥妥的是妖怪现了原形啊，满头的红发，额角之上长了俩老大的包， 一张大长脸，满脸的水锈，你要是半夜走道遇着了，非得下个跟头。此外还有一气仙孔亮，孔亮原来是不错，仙风道骨一个老道，但是前者呀被小太保钟林的五金龙虎棍给算计了，那身上被烧的就甭提有多惨了。到了眼下，头发也没了，胡子也没了，满脸的伤疤，正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呀。还有那个怒目金刚玉明长老，大秃脑门子，骑在马上跨着一杆大铲，怒目横眉，不住的向寺外观瞧，时不时啊还冲着路两旁的人群叫唤两声，把人们给吓得是连连后退。哎呀，这一回东京城的老百姓可长了见识了，心说果然一个个都是杀人的狂魔呀，希望皇上他老人家不要心慈手软，把这帮人好好修理一番才是啊。可这帮贼呢，眼见着街道两旁的百姓，那看着自个儿这帮人就好像那看猴似的，心中也是颇为不忿的。有些个贼心里边就骂开了，心说等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这大宋朝的江山已然是我等囊中之物，将来呀有你们受的。书说简短，这群贼在王将军的带领下就来在皇宫大院头一道门前，那叫宣德门。到了这道门前呀，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，那你得步行着进去。这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规矩，皇宫大门之前往往有那下马石或者下马碑，就好像今儿啊那停车场标志似的，往往有那些个功勋卓著的大臣，或者因为年老多病，那皇上可能会有法外施恩，允准这些个大臣呢在宫墙之内骑马坐轿。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加个小插曲，你比如说咱们前文书提到过的李白，李太白这位老兄，因为善写文章，就曾被唐玄宗赐予这种特别的恩典，允准可以在天子门前骑马而过。后来呀，因为闹得实在不像话，恃才傲物，总是不把旁人放在眼里，因此惹怒了同僚，那唐玄宗也不高兴啊，这才赐金放还啊，给了点钱财，李爱卿你到宫外去闹腾吧。且说这一日，李白骑着头毛驴路过华阴县，那就是小诸葛沈中原他们家，结果李白骑驴经过县衙门前，他竟然没有下驴而行，被知县大老爷在里边瞅着了，那很不高兴啊，因此当下带了几名衙役怒冲冲闯出衙门，冲着毛驴上的李白大喝一声，呆尔乃何人，胆敢在我县衙门前骑驴而行，倘若你这一毛驴排放超标，岂不污了我这环保县城的名号，委实无礼，来呀，给我拿下。